你知道罗马书第七章七节八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，这样我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难道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若不是律法说是罪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；若不是律法说贪心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。但是呢，罪就借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趁着机会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了。你知道，从来没有跟他讲如此淫荡气质不可以吃，他就不知道，他就不会去想。所以旧约是讲到律法，新约是讲到恩典。那我们要读旧约也要读新约，你不能说你不要读旧约，我刚才打这个比喻已经够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啊，我只要读新约，我不主要读旧约，所以新约旧约都要平行，要平衡。那新约旧约，你说以前我刚刚明明复兴1982年，我读圣经，又不要人家知道我圣经都不懂，38岁以前还没有读过一次圣经，我不要人家知道我不没有这个人是不读圣经，做了什么基督徒做那么久。所以呢，我明明复兴呢，怕人家笑我啦，牧师在台上讲啦，那个讲台是这样的啦，你都看得清楚他在翻哪里，所以他讲的加拉太书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看他圣经的左边右边哪个地方大概多少后，我就跟着乱翻，那他已经我讲到哪里去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在哪里，他又没有把这个经文念得那么熟，我又不知道有没有把它记下来，所以我就从来不知道圣经怎么翻，讲到以西结书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圣经只知道创世纪启示录，四福音当然知道了，四篇箴言也知道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那后来我就下功夫了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我们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去教堂，有个主日学，他老师有教那个圣经目录歌啊，啊，那个圣经目录歌啊，要把它唱会了，不要不知为不知是知也。我们什么都要知道，这个圣经这个目录歌就这么一条，流行歌都那么会唱，敬拜赞美的歌也那么会唱。目录歌就一条，我想你们都很会唱啊，因为很多人会唱这几首啊，就一个会唱啊，我那这个以后去找你们的牧师教啊。这个圣经纸张这么薄，那目录歌就那么一个，哎呀，我们台南有一家棺材店，365天从早到晚就那么一个歌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歌。所以我们目录歌就那么一条，把它唱熟了。新约，那你说，哎，有一次啊，牧师在台上问了，哎，圣经多少节？啊，66节。你知道新约旧约多少节？哎呀，搞来搞去搞不清楚，39、27，旧约39，新约27，你都是37还是39？搞不清楚，我跟你们一个办法，39、27，99乘法表。那就很清楚了，你就不会忘记了。39加27，哇！我家那个我先生那个大博士啊，56。哎呀，圣经66卷呐、啊！你这不要连这个都搞不懂啊！39旧约新约27，都有个歌的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使徒行传、罗马人书。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以弗所、腓立比哥西、帖撒罗尼迦、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腓利门、希伯来雅各书、彼得前后书、约翰1、2、3书、犹大启示录。那你都熟了啊！我不是要你们拍手了，都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要把它唱熟了。唱100遍，不要1000遍，也要100遍嘛，一定熟的。不要牧师讲到说加拉太书，你要从马太、马可，哎，唱到什么时候啊？一唱熟了，就是加拉太以弗所啊，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了。你不要跟每次牧师讲腓立比书，马太又来了。只要你把它唱熟了，你就知道在哪里了。所以你把圣经的目录把它背熟了。好，我要讲到啊，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，我很鼓励弟兄姊妹，现在真的是神很恩待我们了、啊，但也是时候到了，所以我鼓励你们为主的缘故啊， 要买一本好的圣经，这最起码基督徒，我常常说基督徒要五本圣经，会篇，还有呢注读本啊，这些什么，那有一本，现在出了一本国语注音圣经，国语注音圣经很好啊，厚厚的，比找字典还快，不像左边读边沿边读中间段读一通，什么瘸腿读成溜腿的。哎呀，有一次有个弟兄瘸腿读成溜腿的，读得很得意呢。哎呀，那个圣经神的话，我们总不会吃东西，而你把苍蝇当作葡萄干吃了吧。所以我们吃东西既然那么谨慎，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要当吃东西应该很谨慎，然后我们也要把那个神的话仔细的读，不要常常有边读中间乱读乱读，我看很多人都常乱读，以前我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才会讲这些啊。然后现在我悔改了，不可以乱读的，所以要有我这次特别请百合书房给我们准备，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要为主的缘故，你去买一本好的串书圣经。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合本的串书圣经，串书圣经里面有串书，不过它这个串书是讲到是，据说好，刚才我讲的开广我心那个心字它就有串，在圣经里面哪里有，但是有一些常常我有的串书它没有，我们要有自己的生命读经的这个串书，可以让你的生命更长大成熟。比如说谦卑，我最熟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个人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你自己强啊，这里有个谦卑，你就知道神说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而不是看你自己比别人强，这是存心谦卑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老是看我先生做事我就不满意，不谦卑嘛，真的。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要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，夫妻才能彼此同行，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，才能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，教会里面才能彼此同工。但是彼此接纳，你说彼此相爱啊，如果不接纳怎么去爱？但是如果彼此接纳的前面还要彼此谦卑啊，不谦卑怎么接纳人？啊，我每次都看我先生，我就看他就做事我不满意吗？他做事慢慢的那个除草啊，人家他说他乱，我就看着我就生气啊，我说你不能一行一行一行的。哎呀，他说啊，我等一下就会划线啊。人家他是乱中有派的啊，在乱中有戏的灵恩派啊，人我是桥里济南的保守派啊，那每一次他出来我就要逃啊，我把车子开出去看不见了就不生气了，那神说这不是办法，再回来啊，要接纳他，反正把草，上帝说反正草除掉了，又是除草不是吃草，草是除了就好了吗？你管他怎么除，以前我先生除草我逃了，后来我想也不是办法了，那我就回来，礼拜周末了，周末我就除了，那隔壁的邻居啊就问我说你的丈夫在哪里，后来我就他上班的时候我除草了，这些相安无事了，但是要接纳他，我只有接纳他，你个性不一样，但是要彼此接纳。神说谦卑，你谦卑了你就看他比你自己强，你老是不谦卑你就看我，就是觉得他不如我，做事样样不如我，他动作又慢，我说他博士，我的下面这一行比他长。我说你是破给别人，我破给别人。他说我们要谦卑，好，神说谦卑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，尊荣以他说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变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变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这么大的赏赐，你要不要？他说谦卑啊。然后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后半段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你要神把你尊荣了，你先谦卑，这样就像我们的生命会一直长大成熟啊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神已指示你何为善，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那你这个就把圣经串起来，怎么串出呢？找一个圣经里面你最熟的那一个经文，菲利向我说，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三节，这是我最熟的，这个作为总赞，作为总赞。然后下面这个每一个你读到你就把它串来。你说我经文不熟啊，不熟，每一次我读不熟的时候，我想到哪一天我好像我读圣经读到哪里有不知道，翻到道为止，找到道为止，就把它串起来。把所有的那个谦卑的经文，最好你就不熟的时候，你背不熟，你先把它串到那个总站那边，这样你做见证的时候，这经文都出来了。诗篇149篇第四节，上帝用救神，上帝喜爱他的百姓，他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，神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。那你这样就把很多经文都串起来了。譬如说啊，圣经里面讲到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的，历代志下24章第10节说欢欢喜喜的奉献。其实我最熟的一个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1章11节，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不是咬牙切齿，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要欢欢喜喜的啊！这神有教导我一个见证。那你把这个最熟的这个经文把它当作总赞，历代志下24章10节说要欢欢喜喜的奉献。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的奉献是欢欢喜喜的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，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的奉献？就是你事先有准备的，不是来到教会人要收奉献了，随便掏掏掏，要不要看有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我们上帝绝对不是乞丐，神要我们奉献，他不是看你献上多少，他乃是看你为自己留下多少。但是我们奉献要欢欢喜喜的。哎呀，可惜我没有在这里讲一堂奉献，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啊，但是要欢欢喜喜的奉献。好，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有讲到两个欢欢喜喜的，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。哎，就把这个都串起来。路加福音19章第6节，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接待要欢欢喜喜的，还有赏赐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把经文我们熟的把它串在一起，把它串在一起，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。你就知道神要你怎么做，要有这种个人的串珠。今天下午还有问题解答，如果我讲了你们有问题的，你们下午好给你们一点时间问。这两堂我要把它连起来哈，你们要上洗手间你们是自己方便的，那我就继续讲了，因为这个我不想打断，我要讲，现在我要开始讲到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怎么持守你的这个，你怎么能够持守你的成根，怎么来持守成根。有的人做了做不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回去好好祷告，求神给你一个属灵的同伴，你必须有一个属灵同伴。传道书第4章9节到12节，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，他说两个总比一个好，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这人跌倒，他的同伴可以把他扶起来，若是这人跌倒没有人把他扶起来，他就有祸了。若有人公正孤身一人，他说两个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断，两个脚走路比一个脚走路不会那么辛苦啊。所以你所偏路的历程啊，你有时候你会软弱，你需要有人把你扶一把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，有个属灵的同伴。我能够走到今天17年，能够持守我的成根，我能够走飞继续还跟随主，是因为神给我有属灵的同伴。那你要回去好好祷告，有时候你回去不能打电话就说某某人上帝说你是我的一个，上帝说就要把人家压倒了，说你是我的属灵同伴，他说我不是呢，我没有那个感动呢。你回去好好祷告，神乐意把这一个恩典给我们的，会的，你去好好祷告，非常会有印证的。下午我讲到关于圣灵的时候我就会讲，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。还有早上起来读， 我常常说啊，晚上读圣经不是不好啊，晚上读啊比不读好了。但是呢，早上读比晚上更好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，还不止这样。早上啊，人家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，还不只是这样。你有一天我读圣经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当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他说前面有红海，后面有追兵啊。那个当成根的时候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成根的时候，云火柱是两个，不是单单云柱，也不是单单火柱，是云柱。圣经经文圣经说云柱 and 火柱 double portion 双重的恩典呢、啊。早晨啊，成根的时候。列王记下第三章，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，你们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，但是谷中必拿尿水，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。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雨中来，献祭就拿尿水，也是清晨。清晨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，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，所以要有个心。我常常说，我就是知道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，跟太阳竞赛。我的成根我是跟太阳竞赛，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，马拉就不见了。所以我要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，我要朝见神的面。你要有这个心，跟太阳竞赛。因为圣经说马拉太阳出来就不见了。他早晨，最近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看到神三次召摩西上西乃山，神当三次召见摩西上西海山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摩西第一次上去，神给他两个法板，神写上十诫叫做法板，空白的叫石板，是石头而已。那这个神给他两块法板，好叫他说二十四章第十四二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是为了要给他能够教训百姓。这摩西啊，神给他两块法板，使他能够教训百姓。摩西到下山的时候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他下山的时候，看见百姓拜金牛犊在那边跳舞。圣经说摩西就发烈怒，十七节，摩西发的烈怒，将两个石板摔碎，将两块法板摔碎。三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神对摩西说，你去预备两块石板带上山来见我，第三次要他上西乃山，你预备两块石板上山来见我，在清早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了，单独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，连山脚下牛羊吃草的声音都不可以有啊。我那天清晨神给我一个领受，摩西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摩西是很有学问，老实讲，在山上神启示他圣殿的各样东西怎么做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也没有笔记啊，也没有录音机啊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难道说这十诫他不会背吗？他一定会。那么摩西他发脾气，他把那个神给他的宝物摔碎啊，他可以说啊，我记得了，我来写就好了，还要带两个石板上西乃山不容易啊。但是神说，你拿着两块你跟摔碎跟先前一模一样的来山上见我，清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，并且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。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清早起来朝见神的面。我们好像那个摩西，两块石板是空空的来到神面前，让神的话充满我们，让神来写上。神说我写的才算，你自己写的不算，你摔碎的我要你拿两个上来，我亲自我再写一遍，是神把话给了我们才算，自己写的不算。所以摩西不能自己写，神说你带两个一样的上来我写。再一次神要把十诫写上去，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必须有西乃山山顶跟神凝交的经历，这个是绝对不能少的，让神的话来天天早晨充满我们，而且不能有别人跟你上去。圣经说不能有别人跟你，而且是在清早的时候你就要预备好了。在清早坎培摩根，美国解经王子坎培摩根说， 他说每个早晨他单独来到神面前，别人连他的妻子都不可以打扰他这个时间，是他单单他跟神在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我们大会有成功那个好，但是我今天早上三点就起来，我的三点是加州十二点。成功大会那种成功是一般性的，我讲的我们必须在那一个我们之外，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这个单独的跟神的亲近的凝交，这个是每一个要侍奉神的，每一个要跟随主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有的新乃山的经历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，请你等一下，有人提醒我一下，我不知道时间到几点，这一堂讲到十二点十分了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，这一个非常重要，这是坎培摩森说，你每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跟你说话，直到你把自己带进圣经的人物里面去，直到你在那边遇见了耶稣，你要把自己带到圣经的人物里面去，其实在你在那里遇见了耶稣。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他说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个话是我对你所说的话，那个话是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。我对你所说的话，就是他正向你讲的那一个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要让神来向你说话。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，字迹叫人死，经意叫人活。经意下面小字原文做圣灵，字迹是叫人死，只有经意叫人活。你必须读经读到神跟你讲话，这个圣经不是白纸黑字，神怎么跟我们讲话，神借着圣经，而且神跟我们讲话只有圣经是最稳当可靠的。当然了，不能乱读了。而且现在有一个弟兄正在找对象了，他读了 Grace be with you 啊，教会里面正好有个姐妹叫 Grace， 她说你是我的，上帝说你是我的。这圣经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按着次序读。我讲我在奔放的生命里面有写得很清楚，我现在重点不放在这里。当然了，我不是在鼓励，我不是在推销我的书了，当然你们要买最好了。我这个四月才出了两本新书，从幔内到营外上下册，我这一次大会带了100套来在美国还没有开始卖呢，我刚刚在省路里的退休会有卖这个是我比过我写侍奉的生命，神要我先写这个，因为现在我在各地的讲台都是10个晚上的特会，那么10个晚上的特会这10个晚上的特会的题目正好12个，那所以呢他们牧师们都跟我要这个讲台大纲，那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给大纲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大纲啊，那所以我就上帝就说你就感动我自己去写，就把这12个题目写。当然我写的跟我讲台讲的不会一样，因为讲台是可以，我从前因为写了3本书嘛，所以从前写过的书啊，我就的见证我就不重复了。所以那个这幔内到营外这2本书相当的不容易写，但是很感谢神了，每一章我用2个晚上通宵的，从12点写到清晨6、7点就把它写了，圣灵在带的。然后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我这个九五年我到德国去做见证，那柏林打电话要我去做见证的时候啊，我知道冬天，因为我去过夏天，90年去夏天，所以很冷啊，德国夏天我7月底去啊还是冷的，那所以那个他们要我冬天去，我这人是比较怕热不怕冷，也怕冷了，当然不是不怕冷，阿拉斯加我觉得不要了。那但是呢，我是预备冬天去的，他们要我冬天去，我就预备要去的。那9月19号，94年的9月19号那一天，我们的陈正辉牧师正好开刀在医院里面。那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我说，他说林姊妹，我跟你讲哦，冬天德国很冷的哦，你不要去哦，你不要去哦。他说好冷好冷哦。那到了晚上我去看陈牧师，有一对英文夫妇同工， 在那边。那我就说哦，我说我这个冬天要到柏林去。他说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柏林去。那我就说哦，那好了，岛上有个岛要你如果想说怎么叫个听圣灵的声音呢、啊？那说岛上有个人，神借着一个人提醒，下午又借着一个祷告同工提醒，那岂不是神说你冬天不要去跟他们讲改夏天？所以我就跟他跟我就说好，那好嘛，我去跟他们德国说，教德国的教会说我冬天不去了，我夏天才去，冬天太冷了。那是9月19号晚上的话，9月20号清晨我起来晨更。箴言20章，箴言有31章，所以20号读20章。箴言20章第4节，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收割的时候必讨饭而无所得。神说啊，我叫你冬天去，你说你冬天太冷不去，夏天台湾又太热也不去。那我叫你冬天去，你说冬天不去，夏天再去，对不起，到时候没有收成。叫你这时候去撒种，你不撒种。神说很多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哇，神一讲话，哪一个比较准确？神的话比较准确吧。虽然有那么多属灵人的劝告，但是我神的话才是根据。那我一神一讲话，我就不舒服了，我那个冬天就去了。神差你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去就有恩高，做工的果效也不一样。如是自己高兴什么时候就去，什么时候就去。哎呀，高兴什么地方舒服一点我就去，那不那不算了。那有一次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今年的啊、哦、不是今年，去年的2月22号，电视，因为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都不在家了嘛，我们两个孩子都不在家，都是上大学的，那就是空巢期啦。很多人都在问我，林子内，你有时候我一讲这样的孩子都大学毕业，他说哎呦，那你很小就结婚了。哇，不啊，我说本公主啊今年54岁了啊。他们说你好年轻哦，我说感谢主了，耶稣牌美容膏洗得有天天抹。你洗了？那我有一次在我家里头，我在家里不看电视的，也不看中国报纸的。自从神帮我复兴了以后，我就不看那些东西了。那你知道我先生回来，现在家里没有孩子啊，先生要跟我两个人要有话讲啊，那他就看晚间新闻。晚间新闻在写2月22号的晚间新闻在播报，佛罗里达州有一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，23号早上要死刑。啊，那电视又讲好多人在那边示威。啊，家里也没有人了，我就在那边生气了。哇，说这个人该死。然后呢，隔天23号晚上电视又播报一次，这个人早上已经死刑了。那又写一大堆人在那边示威，电视都照出来。我家也没有半个人，只有先生跟我就在那边大发脾气。我说这些人在示威什么？不是死到他们家的孩子哦，他不知道痛哦。我说这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，这死了活该，下了18层地狱都活该，死了10次也活该。哇，没有人，我就当为神大发义怒。然后我先生都不讲话。那隔天24号晨更，箴言24章11节12节，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，人将被杀你去拦阻。你如果说这事我为神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？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神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，人将被杀你去拦阻。当然了，他杀人，他神他必须得他犯罪的结果。但是神说人这些人示威是对的，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呢，他如果是无期徒刑，他还有机会，你也可以给他传福音。如果他已经死刑了，他如果没有得救，这灵魂就下地狱了。哎呀，神说你这个女人心比什么还狠啊，还说他死了十次活该啊，下18层地狱也活该啊。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彼得后书3章9节，他不愿一个人承认，要人人都悔改啊。所以我就不敢讲话了。那些神说那些人示威是对的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，人将被杀你去拦阻。当然了， 神比较重要，就要我们去传福音了。